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上这门课题，叫做神迹奇事。今天我们进入到第21课了。我们上一回提到健康的教会增长跟神迹奇事是有关联，但是呢，不是靠神迹奇事，是神迹奇事可以带来许多人对于神的大能赞叹赞赏，或者归荣耀给神，但是更重要是要把人带进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有健康的成长，那个人数的增加才有意义。否则一群看热闹的人，就像当年耶稣基督行了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神迹之后，许多人要拥戴主作王，那不讨神的喜欢，主甚至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知道他们拥戴他是为了要吃饼得饱，不是真正的来跟随耶稣。所以耶稣要门徒们来跟随他，要背起十字架，要舍己，天天的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做主的门徒，或者说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对于救恩的一个回应，而不是看热闹，或者说哇太神奇了，这很荣耀神，但是呢却没有委身在主的救恩之下，这不是神迹奇事应该有的结果。神迹奇事所带出来的健康的结果是教会的健康的增长，更重要是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信徒，而且是在灵里面有健康成长的。好，这是我们上一回的第20课所强调的。今天我们进入到第21课，我们的课题是心灵医治，或者呢称作内在医治。这个课题呢，在袁泽善袁牧师我现在所处的周遭的环境，或者我们说不在内地啊，在外面的众教会呢，常常有一些教会会来实行的一种特会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内在医治成为另外一种显学了。什么叫做显学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他不仅仅是需要救恩，他甚至信了耶稣以后，他的心灵他的内在呢还有很多的创伤需要得到医治。那这也是属于我们今天讲说神迹奇事的课题其中的一个环节。因为当有些人他的心灵内在得到医治之后呢，他就更多的能够传福音了，也能够更健康的来看待他自己的生命了。诶，是，这是神迹奇事。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抽离这个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呢，跟教会的生活不相关联的话，或是专门在办一些所谓的内在医治特会，而不要求弟兄姊妹过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那会让许多的肢体呢又停留在，或是把这个焦距呢集中在所谓的内在医治心灵医治的神迹奇事上面，想要更多在这方面经历，而忘记了要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之所以会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们周遭的许多的环境里面已经有这样一个偏离出现了。不是说这个不好，是需要我们在课题当中正面的来看待它，不然的话就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或者你已经有这样一个体验或听说过，那么希望透过今天的课题，我们有正确的来看待心灵或者内在的医治。首先我们讲到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的时候，先要提有关于人的心理。人的心理呢，内心里面呢可以分三个层面，大致上我们这样分的哈，当然还可以细分很多的。第一个层面叫做情感的层面，也就是喜怒哀乐，这些有关于情感方面的，不一定真正表现出来哦。因为有的人他高兴的在内心里面，他脸上啊不一定呈现出所谓的笑容，也有人他很生气，可是呢他压抑他的愤怒， 还有的人呢，他其实过的日子很苦，可是呢，他在里面苦。好，所以有关于喜怒哀乐这种情感的层面，在内心里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讲心理层面的一个层面。第二种的层面是什么呢？是认知的层面，也就是知识方面的，是理性领域的。常常呢，在这个理性的思考当中呢，他会有一些体验，或者明白，知道一些事情。啊，那我们讲一个是情感的，一个对应的叫理性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表达出来，它只在里面摆在心里头。好，那么第三个层面呢，也比较是我们更多来探讨，就是意志的层面，是一个更深层的一种思想意念，甚至往往有些判断思考啊，说这个人意志很坚定，他就下决心，这是属于意志的层面。还有在更深的，同样在意志层面里面不容易表达出来的，我们说叫潜意识了，就是甚至它在睡梦当中都存在的，哇，这些东西呢是人的心里看不见摸不着的，可是有的时候却可以透过行为表达出来，也因此所谓的心理学呢，就是要探讨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那对一般的社会上的一些学科来讲，心理学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他之所以情绪失控啊，就要找出原因来，是情感的方面呢，是认知的方面呢，是意志的方面呢。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的不是一般世俗的心理学而已啊。对，心理学是一门学科，有它的必要性啊。有的甚至有所谓的心理咨商师啊、辅导员呢、啊，可以帮助人在心理的问题得到解决。那我们今天讲的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呢，是指着人的心灵部分要更深入了。好，所以第二点我们就谈到人的心灵。人的心灵是怎样的一个情境呢？我们说啊，心灵是指人里面的灵。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所以这个灵魂的这个灵啊，不是哪里变出来的，是神给人的。因此呢，人是有灵的活人，就能够与神沟通，并且明白神的事。这个牲畜啊，它是活物没错啊，这些动物它是会动的，但是它们没有灵啊，因为神没有吹气在它们生命当中，这是人异于禽兽的不同。好，所以再来我们看，人里面的灵呢，是可以帮助人来认识神，了解圣经的道理，让人呢对属灵的事会有更深的体会。人不能单靠情感认知和意志来认识神的奥秘，因为那只是一般的心理的层面。人只有借着里面的灵和神的灵相通，才能够认识神。这个灵要更新，就必须在基督里面更新。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心灵的时候，那是更深层的了，不只是心理了。那也因此我们今天的课题讲到心灵医治或者内在医治，指的是更深层的心灵，不仅仅是心理的部分。确实有的时候人在心理的部分出了问题，需要得到恢复，需要得到医治，但是更深的，如果在心灵在内在得到医治的话，那是一种神的作为。所以我把这个部分也摆在神迹奇事这门课里面，因为确实需要经历到神的一种医治。可是如果不是人的心灵里面得到改变，我们怎么去认识神呢？好，所以当人的情绪思想倾向于消极，以至于他的行为表达的不恰当，甚至造成了一些危害的话，就显示出他的心理有毛病，更重要是他的心灵也有毛病。因为他没有恢复与神和好的一个关系，没有回到一个原来神造人应该有的那个荣耀的地位的话，那即使透过一般的心理学科这种治疗或谘商，也不竟然可以完全医好他。因为内心的心灵受创伤，是心里面需要医治，不是心理学可以医治的，是心灵需要内在的医治。那透过医治呢，使这个情感认知意志和灵命重新被建造起来，而且能够茁壮。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在医治啊，或心灵医治的课题的。但是呢，也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很玄的一种学科，因为这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可以去经历的。即使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有的时候因为自己跟神的关系有一些疏忽，或者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软弱， 那么也可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也产生了一种问题，或者说生病了。那因为身体好，所以有的人身体好，他即使遇到这个流行性感冒的时候，他很快就可以恢复。那有的人身体比较差，体质差的话呢，一点感冒都造成急性肺炎了。啊，所以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心灵确实有的时候因为远离了神，或者呢这个软弱的缘故，会产生一些问题的。但我们也不要担心啊，因为神可以来医治的。啊，也因为有这种现象存在，因此所谓的内在医治的特会啊，或心灵医治的这些聚集啊，让更多的人好像得到了一种启发了。那因此呢，在今天的课题里面，我们待会要谈到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的注意事项。我们不是要反对它，但是呢我们要注意要小心。我们也不是要高举它，免得呢我们看重内在医治胜过神圣灵的同在。好，我们休息一下，再进行下面的课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当我们谈论到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的时候呢，或许你已经有听说过，或许你完全陌生，或许你正在经历当中。我们不管你现在是怎样一个环境，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的，透过这门课呢，在今天的课题当中，希望我们能够正确的来看待。有关于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的注意事项呢，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原则上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为别人祷告来做所谓的内在医治。不是说我们做医生呢，是透过祷告呢，有圣灵的同在来帮助一个软弱的或者在这个心灵当中受伤的人。同时我要强调，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啊，所以要知道，所有的神迹奇事，包括内在医治，之所以能够成就，是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啊，我们只是器皿啊，不是我们是神。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有一个认知，每一个成熟、健康、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为别人祷告，或者帮助对方在心灵当中有内在的医治。那这个人呢，必须是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的。否则呢，一发不可收拾啊，因为对方在情感上，在心灵当中所遭遇到的难处，如果我们不是透过圣灵来帮助他的话，那就会引发更多的负面的问题产生了。好，所以要非常小心，但是我们可以做，因为呢，这是神与我们同在。好，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在祷告医治之前或进行当中呢，我们是必须要了解对方的心理状况，他的背景，他心灵创伤的原因，然后呢就针对他的需要来祷告。要知道很多啊，这心灵受伤的人呢，他们的情绪反应往往是很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去了解他们。往往有些人他来到教会，他已经信主了，可是他常常表现出来的是很突兀的，或者他言语啊或情绪上面很难去控制，那么这就是我们说他可能更多的在心灵方面需要内在医治，以至于我们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更多来关心他啊，要了解他。所以第三个我们谈到的就是心灵或者内在医治呢，是要借着祷告来医治他心灵的创伤，让神的爱进到心灵受伤的生命当中。所以呢，不是要强调我们什么特别的技巧，当然呢，因为呢多做了以后我们会比较熟练啊，可是不是要强调人的作为，我们要强调是圣灵的感动，因为许多时候是圣灵光照在他生命当中。因此呢，在进行这样一个所谓的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的时候，我们是要让神的爱进到他的生命里面， 他被神触摸到，所以在进行这个所谓的祷告医治之前，一定要帮助这个心灵受伤的人，要排除他内心阻碍神的爱进入他里面的那个事物。很多时候他已经信主了，可是他没有经历到神的爱，为什么？因为可能他过去遭受到家庭暴力啊，或者甚至严重的他被这个侵犯过，还有呢可能比较轻微的是被别人瞧不起，受过羞辱，这些在他内心里面产生的一种愤恨或者一种苦毒，影响他去接受神的爱，甚至他只是理智上的说啊，我知道我要信耶稣，我认罪悔改了，可是在他情感上面，在他内心的深处，这些仇恨这个怨恨呢还在里面，那么他因为这个苦毒没有得到释放，因此他常常表现出一些不对称的行为出来，也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他没办法做到，那就是属灵的生命出了问题了，这就是我们说需要内在医治。但是呢不是要立刻去责备他啊，所以在第三个原则当中，我们说要引导他，让他自己先排除这些事物，使他过去受到影响能够得到释放。那么当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他渐渐的在得到医治，或者他更多的敞开自己，让神的灵来医治他。这是所谓的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的要注意的事项，不是去批评他，不是去分析他，或许看起来是这样做，但是主要是要引导他去接受圣灵的同在，引导他接受神完全的爱。好，这是有关于注意事项。再来我们看第三大点，我们要谈的就是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的重点，着重点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请接受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的人要做三件事，哪三件呢？第一，祷告；第二，要饶恕；第三呢，要消除他自己的自责。好，那我们一点一点来讲。好，第一个，要请他做祷告。做什么样的祷告呢？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是向神认罪悔改。这个祷告内容其实我们都知道的，就是一个决志的祷告。可是呢，这个不仅仅是决志接受主，因为他已经是基督徒，还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内心深处有问题。那么就做一个祷告是什么？我这样说好就好像是，天父啊，因着我的自私，多次在各方面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的罪。好，为什么要做这样祷告？他说我可能不是很自私啊，但是因为太看重自己了嘛。那个情绪之所以会捆绑或辖制他，就是因为他太在乎自己，所以做这个祷告，先有一个认罪的祷告。一般来说啊，认罪之后，这个人会感到轻松，因为罪是一个重担啊，所以我们说要认罪悔改是一个。之前他信主那个决志祷告那没问题，他已经信主了，神都赦免了，可是有可能在这个层面当中，我们太过度的看重自己，所以呢要把主权交出来啊。我们常常讲说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但是你在基督里占多少百分比啊？我们说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人，但是你在基督里只是占了1%，所以你的新造的比例也只有1%了。所以这个认罪不是要去认那个得救的认罪，这个认罪是讲到我们还有很多自我没有放下来。好，这是第一个要做祷告。第二呢，要饶恕，要请这个接受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的人要学会饶恕。当他愿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神的爱就能够进到他受伤的记忆里，能够使他的情绪平复下来。如果他的怨恨的情绪太强烈了，不肯饶恕神了，那么我们就要请他祷告，也为他祷告，求神帮助他除去那个强烈的情绪。我们知道在基督的信仰里面，饶恕是非常重要的功课的，是信徒要学习的一种很重要的情操。当年呢，彼得说我原谅那个人7次够不够啊？耶稣说什么？要70个7次，不是次数的问题，是彻底的饶恕。所以呢，饶恕很重要，因为心灵里面受的创伤常常是不饶恕。好，那么第三个部分也跟饶恕是有关联的，要他做的就是消除自责。什么叫消除自责呢？就是请他呢除去自己内疚的感觉，因为自责因为内疚都是一种憎恨自己的表现，是自己在惩罚自己，其实呢归根究底还是一个不饶恕，是因为别人的犯错，但是呢却不放过自己，用这个仇恨这个怨恨呢继续的在受伤。我们常常讲这个不肯饶恕别人，就是因别人犯错呢在惩罚自己， 因为你不饶恕，那个恨呢、在内心里面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只伤害到自己。因此呢，要让他除去这自责，即使别人伤害过他，在他过去的成长当中他非常不满意，但是呢，因着饶恕就可以得到释放。有的时候甚至因为别人得罪了我们或伤害我们啊，特别是一些姊妹女性的，在小时候被人家侵犯了，都以为自己做错事了，因为那是一种羞耻，以至于呢责备自己的啊，像不小心啊，或是自己啊这无能啊，或是怎么样，那这个自责也要把它除掉。好，那如果接受心灵治疗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呢，那我们当然也要请他接受主啊，或者有的人他是信的主，可是在信仰上面比较模糊的，要帮助他再次的认清他的信仰，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一个根基。因为先有主的同在，才能够继续让圣灵来做光照的事。否则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做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啊，好了又坏，坏了又好，因为他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嘛，他没有继续把主权交在主的手中，或者他根本就没信主，那怎么会被圣灵所引导呢？啊，所以呢，一定要确认他是信主的，而且是愿意接受圣灵的一个内在医治的，这是基本的啊。所以前面我们讲三件事，就是祷告、饶恕、消除自责，他的基础上面应该是先已经是信主的。好，这是我们第三大点谈到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的一个重点。先要把这些对付之后呢，才能够继续进入到更深层的所谓的完全得到医治。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下面第四个要谈论的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与祷告的关系。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谈论到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的时候呢，这也是属于病得到医治的一种状况，所以呢，我把它摆在神迹奇事的这门课里面。但是呢，这个医治呢，一样是得要透过祷告的，这比一般的心理学所谓的谘商呢，还要更深入，因为这不是社会上的一般的学科，这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人心灵的需要。也因此呢，当我们在进行所谓的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的时候，我们不是要高举某一个人啊，他有特别的恩赐啊，或者属灵的看见，不需要，确实是需要有恩赐的。但是呢，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当我们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当别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神就可以透过我们作为一个器皿啊。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在课程里面啊，原则上原牧师我一再强调，我们如果能够有什么神迹奇事可以做的话，那我们只不过是器皿啊，器皿就是主权在神的手里。好，所以当我们讲到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的时候，是用祷告，透过祷告是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讲到第四点的时候呢，我们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讲到祷告的方式，一个呢还是要提到注意事项。好，我们先讲祷告的方式。在心灵医治或内在医治的时候，有的是一大群人啊，由这个有恩赐的人或是主理的人来为他们祷告，但事实上呢，基本上还是用一对一的形式啊，甚至有的时候需要两三个人为一个需要医治的人来祷告，这是比较稳妥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是用这种所谓的大型的聚会来渲染，而是更多的是针对这个人的需要啊。所以就所谓的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的这部分呢，原则上原牧师我的立场是这样子的。当然也有人喜欢办大型的聚会啊，那这是个人的见解不一样啊。那我的看法是用一对一的形式，或者更多的是两三位啊，一起来为这个人来做内在的或心灵方面的医治。在这我先提醒一件事情啊，当我们知道他内在的一些需要的时候，这几个人为他祷告的人绝对不可以把他发生的事情去宣讲出去啊，这样是一个错误的，而且是绝对不讨神喜悦的事啊。我们为他来祷告， 那绝对不要再去渲染或者传讲他过去的经历。好，这是我们先说明的。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一个，要那个得到心灵医治的人讲述他开始记得所受到的创伤是什么时候，或者呢，就是从现在啊，比如说这个时候，请他回溯过去，好比说他是童年的时候受到的伤害，那么就讲说那一年是他几岁的时候啊，或者有一件事情在他内心里面他一直放不下啊，甚至记仇的，要他把它说出来啊，慢慢的来讲述。那或者他说太久远了不记得了，那就讲他现在倒回去讲啊，比如说这一两年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啊，那这一两年再讲前三四年前五年，这样慢慢的倒叙述回去啊，让他开始能够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他讲到一个段落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啊，一口气讲了十几二十年的事情啊，这个问题就很多很多，要一个一个对付的，所以一个段落先把他停下来，为他生命中这个段落所遭受的创伤来祷告，求主来医治，求主啊来除去在他生命当中的这种伤害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就是去面对他所放不下这些东西，一个区块一个区块，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啊。所以第三点我们讲到说，这个祷告内容就是接着再为他另外一个段落一个阶段的创伤呢来祷告，来求主医治。那这样的祷告其实需要用很多的时间呢，但是因为在乎他，也让圣灵来光照他，与他同在，以至于带给他心灵的医治和得到释放啊。所以所谓的内在医治没有什么太大的窍门了，这是神的作为啊啊，只是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器皿来帮助他。好，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要讲到这个注意事项啊，注意事项有几方面呢？第一个就是静默祷告的心灵医治的确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领域，不过千万不要把这种祷告看成是灵丹妙药，因为人的心理发展和人格成长的过程呢是非常复杂的，有的问题绝对不是一次按手祷告就能够彻底解决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第二呢，不少人经过按手这个静默祷告的医治，得到内心的平静，但是呢维持一个很短的时间就又发作了，或者又回复原状了。原来一个人的经历过太多的心灵创伤啊，是很难在一次心灵医治祷告里就完全痊愈的。那么因此在一次祷告里可能只有一部分得到医治，那么只有一部分的心灵这个瑕疵呢得到了解开，要过一段时间呢，其他的问题困难会再困扰他，这个时候他还是需要再做内在医治，不是说上一次没有医好，而是呢他又受伤了，或者他又回复了。那么我们要鼓励他不要一直在那里重蹈覆辙。好，这是第二方面。再来呢，第三方面就是神的爱既然是完全的，为什么神不能在一次的祷告医治里就把这个人的心灵完全医好呢？这是常常被问到的。我们要知道神的爱的确是完全的，但是人接受神的能力是有限的，不是完全的。因此特别是一些心灵受到严重伤害的人，他每一次的祈祷医治不但给他带来释放，也扩展了他接受爱的能力。神的爱可能100份，但他每一次只能接收5份5份的这样接收，那么不是神的能力受限制，而是他本身受了限制。也因此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多几次为他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关心这些心灵上面需要的人，以至于我们透过所谓的内在医治或心灵医治是圣灵的感动，那么一旦他好了以后，我们归荣耀给神。这是今天我们课题所要强调的。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与交流。今天的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星期为